是诗篇的第三卷啊，第三卷，也就是摩西五经的第三卷。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珍惜这首诗歌，盼望大家回去能够好好的再多次唱几遍。我刚才说过，那个调子就是用我们比较熟悉的调子，但是那首诗呢，我们刚才所知道那个熟悉那首诗呢，是根据这首诗的改的。因为改头换面以后，就很少人晓得这是宋尚杰弟兄的。当然，改的弟兄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把宋弟兄的感觉诗呢，把它润得更美。因为，比方说像第三行，巴不得今天就背题。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唱这个唱调子，合唱词呢，有的时候这个词跟调子不一定配得起来。我想宋弟兄是重感觉，不是重在他的工整文字的工整，所以呢，这是他当初是原稿就这样，所以我们今天是没有保留的，就是照着他的原稿，原来怎样就是怎样，让弟兄们知道他在主面前当初从主面前所领受的。那后来的人呢，也许希望把他的文字能够这个润得更美。比方说，如果四个字四个字唱起来就比较更容易，照着原来那个调子呢，你看巴不得今天就背起，那巴不得今天就背起，那巴不得是一段，然后今天就背起是第二段。但是呢，如果你唱诗歌调子的话呢，应该是四个四个。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有人把它改了。那么同时呢，当然有的人呢，根据对歌中诗歌的领会呢，认为这个凤仙花呢是指主说的，那百合花呢是指着我们，玫瑰沙伦玫瑰花应该也是指着我们，但是不要忘记这是解经。因为这是对于圣经的解释啊，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用圣经的解释代替圣经，所以不错。虽然圣经里面讲到谷中的百合花，如果你看那个歌中之歌的上下文的话，应该指着我们说的，但是呢不要忘记在诗篇里面很多的调也用百合花，那个百合花很明显指着主来说，所以圣经说到谷的百合花不只指着我们，也指着主，特别指着我们与主之间的联合来说。所以我想我们不要太斤斤计较了，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如果您那样改，根据圣经改的话，那么就把这个诗歌呢改，就是原样子完全不同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呢就照着他对于歌中诗歌的领会，那么就把这个诗歌稍微做了些许多的许多修改。但是到后来呢，我想很少人就知道说这首是宋尚杰。所以我想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个留下来，如果主愿意的话，也许我们每次希望能够找一首诗歌是我们普通不大容易找到的，同时呢如果有它的背景，我们希望能够介绍给弟兄们。那么如果有一些好的诗歌在中文还没有的，在英文里面，也许我们如果能找到它新的翻译的词，我们可以介绍给弟兄们，这样我想我们对诗歌呢就会越来越丰富。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把它留下来，以后每次来的话，我们都有一箱，以后就可以把它合并在一起。那么这个字呢，是不是我们什么弟兄写，就是电脑写的？这是为什么它可以排的这个样？所以我们如果以后能够把它存起来的话，那么恐怕这些诗歌呢，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礼拜弟兄姊妹回去，如果可能的话，尽可能重复这首诗歌，把这首诗歌带到主面前。如果我们有一个礼拜有一首诗歌能把我们带到主面前，那我想我们就得到许多的帮助。有很多很多的诗能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那这个就是最好的诗。不一定它的音乐很美，要紧就是那个感觉能把我们带到主面前。那么不是每一首诗都能这样，只有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像宋尚杰这样的人，你看你这是他背后的秘密。表面上他是个福音的使者，表面上他可能就是千万的灵魂，但你没有想到在主的面前有一颗清的心，清洁的心，是个不翻腾的心，是一个能够在主面前与主有亲密交通，所以大家能够看得出来， 就是这首诗歌就是证明，就说明为什么主使用它。我们光看一个树外面非常的伟大，我们不知道说那个树的背后看不见的根是非常非常的深。所以我想我们从这个我们可以得到许许多多的鼓励。好，我们现在呢就来看我们今天所要交通的，我们先看七十三篇，诗篇七十三篇第一节，神实在恩待以色列那些清心的人，至于我，我的脚几乎失闪，我的脚险些滑跌，我见恶人和狂傲人想平安，就心怀不平。十六节，我思索怎能明白这事，眼看失息为难，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你实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二十一节，因而我心发酸，心里发酸，肺腑被刺，我虽然愚昧无知，在你面前如畜类一般，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我必接我到荣耀里。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恋。第二十八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奇妙。我们说过这个七十三篇呢是卷三的序，就是第三卷诗篇的序，就把整个第三卷诗篇中心的思想把它提出来了。那这里面很简单，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清心的人他必能够行，一个翻腾的心叫人看不清楚。如果我们的眼睛一直看我们的环境，我们就看不见，我们只看见我们的仇敌，我们只看见为难我们的人，我们只看见那些环境胜不过的环境，我们就看不见。所以只有一个安静的心，一个不翻腾的心，他能够看见。所以洗头的时候没有答案，对于环境是不平的，对于交易感觉不平，但是他说等我进了神的圣所，思想他们的结局。现在我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脚前，来到神的圣所，我一思想他们的结局，我才看见我自己何等愚昧。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神面前安静下来的时候，你就看见神的作为，你看见神实在是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间，然后你就看见说原来从头到尾都是神用他的右手来搀着我们，他常常与我们同在，他今天以神的话来喂养我们，他明天要接我们到荣耀。你看看多么美的一件事，现在你看见神了，本来看不见，现在看见。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深处不能不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然后解释的人最后有一个结论，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我们亲近神原来是与我们有益处的。所以现在明白吗？整个诗篇第三卷那是告诉我们怎样的亲近，有一条道路是亲近神的道路，有一个生活是个亲近神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用图画来说，旧约的话来说就是圣所的生活，也就是在主脚前的生活。我们来到神的约柜面前下拜的时候，因为约柜是神的脚凳，所以我们很自然的就来到了主的脚前，来到至圣所，来到圣所，来到主的脚前，这就是亲近。这些生活是与我们有益处的。然后下面说，我以主耶华为我的避难所。当我们每次来到主的脚前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就逃到了避难所。虽然千人倒在我们右边，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左边，特别你当我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你看见一个个以色列人倒下，今天你看每四个人有一个要得癌症，你看见一个一个这样倒下的时候，那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怎么办？我们这些人一条最好的路就是让我们逃到至圣所，让我们逃到约柜的面前，因为主耶华是我的避难所，我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整个诗 之间第三件的事。那么因为我们说过这个诗篇第三卷呢，实在说来是和摩西五经的第三卷是遥遥相对。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想知道到底诗篇第三卷讲什么，你只要看看利未记讲什么，利未记讲什么，你就知道诗篇第三卷讲什么。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回到利未记，我们对于利未记呢，我们做一个很快的中览，一个很快的复习。我们希望用一个钟头，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要很集中精神，我们呢很快的，我们看看到底利未记讲什么，然后在利未记的光底下，我们就能够明白诗篇第三卷。我想第三卷就更清楚。那么上个礼拜我们是开的头，那么等一等，你看见说到了这个整读这个利未记的时候，我们讲利未记这一卷到底讲什么呢？利未这一卷就是给我们看的一个亲近神的生活，一个在圣所里面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吗？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他们把帐篷、把会幕支搭起来，然后现在在会幕里怎样过生活，在会幕里怎样活动，在会幕里面怎样过日子，这就是利未记告诉我们。那很多人读到利未记觉得很枯燥，读到民数记也觉得很枯燥，所以有人巴不得这两卷赶快读过。但是呢，弟兄姊妹，利未记可以说是非常宝贝的一卷书。我们需要一把钥匙，把整个利未记把它解开。那么等一等，你看见最好解释利未记的就是诗篇第三卷。所以如果你用这两面的话来彼此解释、彼此照亮的话，那我们对神的话是很清楚。那一面你看见我们的神，他不浪费他的笔墨。当他写摩西五经的时候，他心中有大卫五经；当他写大卫五经，就是五卷诗篇的时候，他有摩西的五经，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这样我们对于诗篇才能有更深切也更透彻的认识。好，那么现在呢，我想帮助弟兄姊妹，我们很快的来看一看到底利未记是什么。我想我们好不好翻到利未记，你起码要翻一下，你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读，起码你可以一页一页或者两页两页来读。那么这样呢，我们对利未记呢应该是有一点印象。所以如果你们从来没有翻过利未记，你今天可以第一次翻翻。那么利未记呢，我想第一章呢应该是在两节是圣经的123页，一二三。那么如果我们大概啊，我们再大概的把这个利未记啊这个有一个概念，如果你从第一章一直翻到第16章，那么大家可以这样翻到16章，你就知道这是第一大段，一直翻到16章是第一大段。然后从17章呢一直翻到27章，这是第二大段，第二大段。好，那么现在呢，你如果第27章呢，你们仔细看看，你现在翻到27章的话，你看呢，这个中文呢有许愿之力，就是给每一个大就是这个内容的大概加一个标记，这个分段的标记。那么这个许多时候是很大的帮助。所以实在说27章呢是讲到许愿，那实在说来27章乃是一个附录，是加出来的。这个就好像约翰福音呢，到了20章已经讲完了，结果呢到了21章又多出一章来。那我们都知道21章是个附录，21章是一个加重，意思就是说你明明读约翰福音到20章已经告一段落，结果呢圣灵又给我们一章21章。利未记也这样，利未记到了26章已经完了，27章呢很明显是加上去。那么这里呢特别给我们讲到许愿，那么这是非常美丽的。那么你一定要懂得整本的利未记以后，你再来看这个许愿之力，你就懂得这里到底是讲些什么。所以呢27章是附录，26章呢不要忘记是结论，是整个利未记的结论。所以这个整个的本文，主要的文章呢，主要的这个利未记呢是从第一章一直到25章，第一章到25章是主体， 然后呢二十六章是结论，二十七章的附录。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概念以后，对利未记呢现在有一点点有一点点的认识。那么从第一章到二十五章呢是分两段，第一章到十六章是一段，十七章到二十五章呢是另外一段，所以这个很明显是分作两大段。那么这两大段大概讲什么呢？第一大段就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那么因为整卷给我们看见亲近神与我们有，讲到说在会幕里面应该怎样，因为会幕乃是讲到亲近神的一个生活，属灵的生活。这里不是讲的以色列人在旷野里怎样过日常的生活，过家常的生活，不是，这里是讲到他们属灵的生活，是讲到他们犯罪了怎么牵牛牵羊来，是讲到他们一年怎样的大祭司来到这个会幕，然后甚至进到至圣所里面为所有的百姓赎罪。所以很明显的，这里乃是讲到以色列人他们属灵的生活。所以亲近的生活，亲近神的生活就是属灵的生活。那么毫无疑问的，当你来到至圣所，来到会幕，你就来到脚前，那就是亲近神。所以亲近神是与我有的，那么亲近神的生活就是看见神的，因为心中凡亲近的人他们就必得见神。你越亲近神，你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看见神，表面上来看是婆婆为难你，其实你说神的意思是好的，是神知道你需要什么，神特别为了你预备一个最好的，好像在表面上给你带来许多的难处，但你在主面前学了许多的功课，你一点都不怨，有的不恨你的婆婆，因为你看见主特别的爱，所以甚至在你婆婆身上你看见神的手。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不清，什么时候我们一翻腾了，结果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所看见的是我们的环境。就好像你记不记得，就好像这个彼得一样，主说当他这个我们主在海上行走的时候，那么他说主啊，如果是你叫我可以到哪里，结果呢主说你过来。那么起头呢他因为看见我们的主，他勇敢的下去，等一等他看见翻腾的海水，结果他说救命，我上来。所以就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心一翻腾，什么时候我们就远离他。所以什么时候看见神，什么时候你与神最亲近。什么时候你一翻腾好像离开神很远，你就离开神很远很远。所以亲近的人必得见神，换句话说，有亲近的人常常在主的脚前。所以就是到底我们与主的距离有多远，我们是不是常常活在他的脚下。虽然主给我们预备许许多多艰难的环境，主为该恩夫人预备了个监狱，但是该恩夫人说，他说那个监狱每块石头像宝石一样，因为他在每块石头上他看见神的作为。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是漂流在旷野里，但是我们有一个避难，我们飘了在旷野里面，我们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呢乃是亲近神的生活。什么时候你到了会幕，什么时候你进到圣所，什么时候甚至你进到至圣所，来到约柜，来到主的脚前，那就表示你与主面对，表示你从灵的深处你就看见了我们的神。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今天我们亲近神的路在什么地方？这就是第一章一直到第十六章给我们看见到底亲近神的道路在哪里。那么从十七章一直到二十五章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常常看见神，在他身上一定有个结果的。那么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个结果就是第后面一段说给我们。那么亲近神的道路到底在哪里？或者亲近神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如果用新约的话，我们如果用罗马书的话就很清楚。今天我们怎么能够在神面前站立得住？
我们怎么能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但好像没有罪一样呢？
你就知道说，因为我们在神里面得到一个地位，在神的儿子里面得到一个地位，因为这个地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站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是穿着基督，我们是以基督做我们的衣袍。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因为我们披戴基督的缘故，因着我们的父神悦纳他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敢站在他的面前。如果不是主的宝血，我们就没有可能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每次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要说，主啊，这是你的宝血，若不是你的血，我们不能来到你。所以弟兄姊妹，我要问弟兄姊妹，你到底属灵的光景有没有改变，有没有退步？就问说，到底主的宝血在你身上还宝贝不宝贝？如果你常常看见我们这个人常常落在交通的碗，每次与主交通的恢复都是因着主的宝血，所以你看你主的血是那样的宝贝。一年一度祭司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带着血祭牲的血，然后把血弹在施恩座上。所以就是若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在他面前站立，没有一个人不被击杀的。因为连大祭司如果一年一度进去如果不带着血，他一定被击杀的。你知道为什么这个祭司他们这个在他们那个大在他们那个袍子祭司袍这个边边上有很多的一个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铃铛，一个石榴。那个原因就是说，当这个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的，所有的百姓他们都聚精会神，要知道说到底这个大祭司有没有被神击杀了。所以如果你听见那大祭司的那个铃铛响的时候，你就知道他还活着。为什么他活着？很多人是因为他带着羔羊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在神的面前能站得住，而且我们能说，主啊，我们来到面前来祷告，我们来亲近他，弟兄姊妹，你以为这是平常的事吗？你以为说我们这些罪人竟然能够像宋尚杰弟兄一样，我们能说巴不得能被提到你的身边，好像我们这些罪人能来到他的面前，弟兄姊妹，而且来到面前不被神击杀？我要问弟兄姊妹，那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做什么，凭着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站立。每一次能站立得住都是因着血，每一次我们能够好像没有罪一样，好像是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能站在他面前，我们乃是因信称义的。所以弟兄姊妹，第一段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我们所以能站在神的面前。称义意思就是说我们是对的，我们这个当不对，罪人怎么会对呢？但是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怎么会是对的呢？因为我们披戴基督，因为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所以这是你我的道路，是凭着这一条路我们能常常来到他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每一次我们都觉得主的血是何等的宝贵。若不是他的宝血，我们与他的交通不能恢复；若不是因着他的宝血，你看我们这个每天犯了多少的罪，我们每天有多少的误会，我们各方面我们什么地方都不行。但是感谢主，每一次我们只要认我们的罪，我们就能回到主的面前，我们又能在他面前站立，我们又能在他面前倾心吐意，我们又能来到他的脚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今天能活在神面前而不被击杀，这是宇宙中最大的神。我们能说今天我们仍旧能活着，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是谁能够站立在神面前？我们是谁？我们能够像宋弟兄一样，我们能像雅各一样，我们你看见吗？那个感觉好像是那个在主面那个清心楚意的那个光景，不要忘记，那是因为靠着耶稣基督，凭着我们自己没有可能来他面前。想想看我们每天的行为，想想看我们每天的言行，我们根本没有资格来到主面前。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能来到他的面前。为什么？因为这里有一条路，又活又新又活的路，我们的主已经为我们打通。所以 前一段是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道路，那就是因信称义，这是第一段。那第二段呢，那个因信，那第二段什么，是亲近神有一个结果的，那个结果是什么？那个结果就是圣洁的生活。那许多人希望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或者许多人希望能够成圣。那么什么叫做成圣呢？成圣就是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那么弟兄姊妹，谁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呢？许多人说我们需要第二次的恩典，许多人说我们需要圣灵浇灌。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圣成圣不是你追求的，成圣是自然的。成圣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活在神的面前，那个结果必定是圣洁。为什么我们不圣洁呢？我们根本没有活在他的面前，我们根本没有活在他的面光的，所以我们不圣洁。我们落到自己里面，所以我们就发脾气；我们落到自己里面，我们就失态；我们落到自己里面，弟兄姊妹，你看这许多的话是我们要后悔，许多的动作是我们要后悔的。感谢主，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一条路。那如果我们真的日日夜夜活在主面前，在我们身上一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是成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所以成圣不是追求的目标，成圣是那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我们的目标那是神自己。因着你追求神做你的目标，所以你亲近神。弟兄姊妹，你一亲近神以后，自然在我们上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就叫做圣。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简单的来说，前面一段讲称义，后面一段讲成圣；前面一段讲因信称义，后面一段讲因信成圣；前面一段讲的因着宝血我们成圣，因着宝血我们称义；后面给我们看见因着我们亲近神有一个结果，自自然然我们有一个生活，是一个脱离污染的生活，胜过罪的生活。这个世界不能够玷污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因为现在你我过的一个生活乃是圣洁的生活。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圣经一句话，人非圣洁不能够见神。所以让我们看见，凭着我们自己的地位来讲，我们得过一个地位，那个地位什么？那个地位就是在基督里的地位，那就是在神面前的地位，就是在基督里。那根据那个地位，因着我们活在神面，自然有一个经历，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生活，那个就叫做神圣。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必须对这个有清楚的认识，我们才明白整个诗篇第三卷到底讲什么。那么整个利未记到底讲，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简单来讲，利未记是分作两大段，前面一段讲因信称义，后面一大段讲因信成圣。前面一段讲亲近神的道路，后面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我想这样弟兄姊妹应该是很清楚。那么你如果都忘记里面讲什么，不要紧，你只要记得这个第一段怎么结束的，第一段用赎罪日来结束，所以这个很好记。那么然后第二段怎么结束呢？第二段用禧年来结束的，这个也很好记。第一段有一个日子是特别的日子，每年七月十号是最特别的日子，叫做赎罪日。那么在许多年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年叫做禧年，那第二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赎罪日是讲到我们的罪怎么能够在神面前得到解决，我们怎么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面前。你看见吗？如果我们的罪被赎了，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交与神交通的路就通了，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所以我想很清楚，弟兄姊妹，第一段是赎罪日来结束的，那第二段给我们看见禧年。禧年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被掳的人可以得到释放，所以不止我们罪得到赦免，而且我们这些人能够胜过罪，我们不再做罪的奴隶，现在我们能做一个脱罪的人生，过一个脱罪的生活，能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那在我们身上自然就结出圣洁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你讲到这一段的时候，以什么来结束的呢？以新年来结束。所以不要忘记我们的主来的地上，他，你记不记得他报告人新年？你记不记得他叫被瞎的看见，这个被裸的可以得吃饭，他报告人大好的喜。那么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的主来不只叫我们称义，主更叫我们能从罪里面得到释放。你知道每年到了喜年的时候，你本来如果你要是很多地卖给那个地卖给别人，地是不可以卖的。这个地其实是指迦南地，迦南地乃是指着那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乃是预表基督来说。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迦南地卖掉。但是你看弟兄姊妹，我们蒙恩得救以后，许多时候我们失败了，我们软弱了，那么许多时候我们卖给罪了，我们的确有这个情形。但是感谢到了喜年的时候，所有的地统统要赎回来，所有的地统统要是你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说，当初神所给我们那一块地，每一个都是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要经历所有主所给我们，所有主所给我们的，我们都要经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第二大段。第一段是赎罪日做结束，第二段呢是以喜年来做结束。那么我们现在稍微很快的看一下里面的内容，我们翻一翻就可以了。你如果来读利未记第一章的话，你看你这里讲的燔祭，第二章讲到素祭，第三章讲到平安祭，第四章讲到赎罪祭。然后你如果翻下去，第五章讲到赎愆祭。所以你看见弟兄姊妹，在开始的时候给我们还有五种的祭：燔祭、素祭、平安祭、赎罪祭和赎愆祭。那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些人所以能来到神面，能够亲近神，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献上了五种的祭，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物。因着我们的主把自己当作祭物，在十字架上把他自己完全献上了，所以就怎么他做了我们平安祭，做了我们的赎罪祭，做了我们赎愆祭，而且你看见吗？他也把自己当作燔祭献上了。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记得，我们所以今天能够亲近神，不是因着我们做什么，我们所以能够亲近神，乃是根据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做的。他把自己完全的献，因为这里的祭乃是指说十字架上，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祭坛上面的祭牲。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我们能够亲近主，是一不是我们能够亲近，乃是因为我们的主他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为我们做了赎愆祭，为我们做了平安祭，所以现在我们能够来到他面前。那么为什么是五种祭呢？很清楚，因为燔祭呢乃是完全献上的祭。我们知道燔祭献的时候需要整个整个的献上，就是说如果要献燔祭的话，你不能献半个，你如果非常的穷，你可以献小斑鸠，还是整个的献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特别是说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说这个特别代表一个完全的绝对的降服，绝对的奉献。所以这个奉献没有5%的，没有10%的，这个奉献是100%的。所以不要忘记，燔祭不是1/10，燔祭是10%。燔祭就是在这里，你看有人把牛献上了，把羊献上了，或者把斑鸠献上，一献上是100%，整个的献上。但是不止如此，当这个燔祭献上的时候，是整个烧在祭坛上。别的祭我们知道有的东西是为着祭司们留着的，但这个祭是完全为着神。所以你记得吗？在大卫51篇的时候，他所献的燔祭，他说是全身的燔祭，意思就是说是整个祭牲献上的。那这什么意思呢？这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个十字架有五面的意义，不是光是一面的意义。 第一面的意义就是十字架代表什么？十字架代表说，当我们的神要为我们赎罪、做我们的救主之前，弟兄姊妹，他首先把他自己完全的献上，为着神的旨意，他愿意完完全全没有保留的完全的献上，这样神的旨意才可能成全。所以就是他说，我来了，你给我一个身体，我来了乃是要遵行你的旨意。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他在十字架上不能下来，虽然有人刺激他说，你如果生的儿子你从上面下来，他不肯下来。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完全没有保留的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神，不管有多少的苦痛，不管有多少的艰难，不管有多少的眼泪，不管有多少的疼痛，不管有多少的误会，因为他一次的献上，他这次再也没有收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有人给他祝贺，有人希望能够减轻他的痛苦，他不肯收。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他不肯逃避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记得，我们的主所以能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能完成那个使命，所以没有中途的从十字架下来，没有别的，因为他把自己当作燔祭完全献上。所以他说，你为我预备了身体，神啊，我来了乃是为着你旨意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他把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完全的奉献给神。那这是燔祭的意义。什么叫做素祭？我们要知道，素祭这里的素祭乃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地上没有罪的生活所的，他是完完全全没有罪。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为什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能够做我们的救主呢？因为他是没有罪。那么这个素祭告诉我们说，因着他没有罪的生活，所以他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否则他没有资格做我们的救主。他怎么取得那个资格的呢？因为他把自己献上赎罪。所以不要忘记，主耶稣一生下来，他就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他三年半之久，33年，不要忘记，他乃是一个素祭摆在神的面前。那因着最后他上了十字架，那就在那个时候，他把自己当作素祭献上了。这个素祭不要忘记，乃是指着他没有罪的生活受。所以素祭给我们看见，他有资格做你的救主，做我的救主。这是十字架的第二面。十字架的第三面，就是他给了我们平安喜。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因着我们人得罪神，因着人离家出走了，所以现在呢，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做了平安喜。他一手拉着我们，一手拉着我们的神，然后呢，他叫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个故事，一个孩子他离家出走了，然后跟父亲有了很大的过去，很大的这个结不能解，所以他们好久都不见了，那孩子怎么样都不回家。等到母亲病重的时候，就打电报告诉孩子说，无论你回来一次，希望能够见他妈妈最后一面。那么到了病床上的时候，在到了最后最严肃的时候，父亲也到了，浪子也赶到，但他们绝对不肯站在床的一边，一个在床的这一边，一个在床的那边。那么等到这个母亲看见父亲也到了，儿子也到了，他们两个是不肯说话的。那么在这个时候，到最后最后，等他要咽下最后一口气，他用最大的个力气，把父亲一面他拉着父亲的手，一面拉着儿子的手，然后把两个手放在，最后努力的把他放在他的怀里，他这样就断气。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不要记，不要忘记，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是这样做了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能够叫我们与神和好，这是平安喜。因着我们与神和好，所以我们才有平安。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平安，是因为我们犯罪的缘故。不错，我们所以我们犯罪，所以我们不平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所以犯罪，我们犯罪，因为我们离开神，我们和神出了事情。因着我们和神出了事情，我们没有与神和好，我们里面永远不会平安。为什么很多人得心脏病呢？就是因为罪压在他身上，叫他不能够胜过。 所以什么时候他与神和好了，什么时候让我们记得神，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为我们完成了那个平安。所以这是第三个祭，你看见吗？这是十字架上主做的第三年的工作。然后是赎罪祭和赎愆祭，我想那是很清楚。那这里这个罪特别是指的为向着神的，这里的赎愆祭特别是指的得罪人的。所以你看见，无论我们得罪神，无论我们得罪人，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所以十字架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一切，现在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你记不记得最后啊，幔子从上到下垫着，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幕，主人断气的时候，你看见吗？这什么意思？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本来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很厚很厚的幔子，这个幔子是没有可能撕裂，因为是很厚很厚。但圣经告诉我们，从上到下，那证明这是神的工作。因为如果从下到上，那是人的工作；但从上到下，你看见说列为两半，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幔子就代表基督的身体，他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身体为我们裂开，所以现在呢，就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弟兄姊妹，从此以后，我们到圣所和至圣所中间再也没有幔子。再也没有阻拦了，再也没有隔绝了，再也没有障碍了。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除去了所有与神交通的障碍，所有亲近神的障碍，所以能够来到他脚前的障碍。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可以长驱直入，我们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这条路所以能够打开，我们的主是用他的身体，他的身体就是一个幔子为我们裂开，因为他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裂开，就好像那个磐石为我们裂开一样。弟兄姊妹，一面我们现在我们一面能够躲在那个磐石，另一面我们能靠着他的恩典，靠着他的宝血，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有一首诗歌写得很好，现在我们与神亲近，近到不能够再近，我们与神相亲，近到不能够再近。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因为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完成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第一章燔祭讲到基督，第二章赎祭讲到基督，第三章平安祭讲到基督，第四章赎罪祭讲到基督，第五章赎愆祭也讲到基督。十字架工作的五方面给我们看见神的话，神的工作何等的周到，不是我们做的，是他做的。因着他做的，现在有一条路为我们打通了。所以弟兄姊妹，亲近神的道路不是你我走出来的，有的人说路是走出来的，但是不要忘记，这条路不是你我走出来的，这条路是我们的主用他自己血开出来的，这条路是血路，这条路是十字架上为我们开的一条路。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能看这条路所以能开得通，我们在所以能够亲近神，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上，把自己当作燔祭，当作赎祭，把自己当作赎罪祭、赎愆祭和平安祭献上。所以弟兄姊妹，因着基督是我们的祭物，因着基督为我们做了牺牲，所以现在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你看这个代价是何等的大，所以这是前面的五章。然后呢，从第六章开始讲到祭司，你看六章、七章、八章，这都是讲到祭司。那第九章、第十章，通通是讲到祭司。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祭牲是指着基督来说的。那么不要忘记，没有一个人可以随便来到圣所或者是圣所，你知道需要祭司把你的祭物带进去。那么弟兄姊妹，同样的，是谁把我们的是谁能够把这些祭物带到神面前去的呢？那是我们的主，我们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你如果读希伯来书的话，基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
所以这里所讲的祭司也是讲到我们的主自己。
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一面给我们看见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了他的工作，做了我们的救主，但另一方面弟兄，所以能够来到神面前，因为他把牛和羊带给祭司，祭司就把牛和羊带到神面前，那个位置为这个百姓赎罪，那这样百姓就能够借着祭司就能够来到神面前。同样的，那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没有别的，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我们的大祭司。那这一位大祭司今天在天上常人为我们祈求。所以就是一面你看见十字架的工作五个祭，但另一面你看见主今天主在天上的工作。所以你不要忘记这个主的工作有两面的，一面是什么？一面是这个，一面是十字架的工作，是祭所代表的；一面是至圣所的工作。那至圣所是指着今天的天堂所，是指着天上的工作来说。我们的主已经升到高天，那么升到高天做什么呢？升到高天做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就是你读到这一段，特别读到十六章讲的赎罪日的时候，那很清楚，大祭司每年要带着血为百姓赎罪，你记不记得？所以等到大祭司进到神面前，就仿佛带着所有的百姓进到神面前，因为他胸前怀了十二块宝石，肩上背着12块宝石，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他肩着怀着以色列人来到神面前，所以就是每一次我们的主是大祭司，他是怀着我们，是肩着我们，肩负着我们，带着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不要忘记，就是今天我们所以能够敬拜神，是因为我们的主那个大祭司他已经进到圣所，感谢主，他借着他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所以现在他在至圣所里面，他为我们长远的祈求。所以如果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面，你就知道说我们所以能来到神面前，因为一面是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一面他今天在天上为我们带到的工作。他今天已经升到天上，已经进到至圣所，一个至圣所乃是神所居住的地方。所以很清楚，旧约讲至圣所，其实今天就是指着今天的天上，指着今天的天堂来说。换句话说，我们的主今天是在至圣所，因着他常远为我们代求。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软弱的地步，我们常常告诉弟兄姊妹，弟兄们，你们能为我祷告。我们的感觉里面觉得有的弟兄与主比较亲近，他们为我们祷告，可能主听得更多。但是不要忘记，你有一个更大的为你祈求，天天为你，你我所以没有跌倒，因为他天天为我们祷告。所以就是不要忘记，每一次我们能来到神面前，不是我们自己进去，是他怀着我们，是他背负着、肩负着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可以常常来到他面前得怜恤、求恩惠、得怜恤、做随时的帮助。每个时候我们都能够得到帮助，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祭牲，不只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工作，做成他的工作。今天他在十字架上，今天在天上，他常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如果你想到这两面的工作，弟兄姊妹，你知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来到主面前，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来到神面前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你如果读这一段圣经的话，很明显到至圣所那条路，亲近神的路，乃是借着基督，一面他是神的祭物，另一面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从第一章到第十章，就把那条路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那么从十一章开始，你看见说，现在从十一章开始，前面是讲到基督，从十一章开始讲到我们。今天我们这些接受耶稣基督的人，今天我们相信我们的主已经升到高天，做了我们大祭司，这些人，那我们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所以这个很明显，就是从十一章开始， 那么十一章开始，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讲到洁净的和不洁净。然后呢，你如果再读下去的话，也讲了麻风，也讲了妇人生子的洁净的力。所以你如果都是讲了洁净或者不洁净，然后讲了房子，也是讲到洁净和不洁净。那这里只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说，弟兄姊妹，因着我们来到神面前，所以自自然然我们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呢就是洁净，那个生活就是分别的生活。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你若读十一章的话，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到，我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那十一章呢，你看见吗，这个以色列，这个他是你们小于以色列人说，在地上一切走兽中可吃的乃这些，凡以分举分两半倒绝的走兽你们都可以吃。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一个亲近神的人，他所过的生活呢乃是分别的生活。这个时候你自自然然的，我们这个人就是洁净，我们这个洁净的人自然就离，就是自然就离开一些不洁，我们自然和不洁的自然就有一个分别。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亲近神很自然是一种分别。我们晓得这个杯啊，普通我们喝的杯子是普通杯，但是呢，如果这个杯摆在皇宫里面让皇帝来用的话，那这个杯子叫做御杯。那这个杯和普通的杯是一样，不过这个杯呢只有皇帝能够用。所以同样的叮嘱，今天谁是接近的呢，凡是亲近神的就是接近，远离神的就是不接近。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那个洁净和不洁净，那个分别在哪里，尺寸在哪里呢？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第一是要提分两半，第二必须是倒绝的才可以。你看见吗，像骆驼是倒绝，但是呢他倒绝在那倒绝这个因为这个骆驼呢倒绝它不分蹄，这猪就不同，猪你看见它是什么，猪是分级，但是不倒绝，所以是不洁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自然就有一些讲究。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如果不亲近神，没有这些分别。如果你来到神面前亲近神，你立刻就知道有个感觉，知道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这里特别给我们看见一个分别的情况。那为什么这里讲到分半的，为什么这里讲的分歧，这里和我们走路有关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走在地上的时候，如果是分歧的话，就表示我们走在路上，我们今天在地上走路的时候，我们和世界是有分别。如果今天我们不分歧，像骆驼一样他倒绝但是不分歧，那就是告诉我们说，你看见他今天走在地上的时候，你看见他没有显出分别的光景。如果一个动物他是分歧，是分歧，就给我们看他行走在地上的时候，他行动在地上的时候，很明显有一个分别的记号。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行走在地上有没有那个分别的记号，人能不能觉得你是基督徒。就是你不要以为说我们今天基督徒会有感觉，连不信的朋友也会有感觉。很多事情他知道他可以做，他知道你不可以做。为什么你不可以做？因为你是基督徒。许多事他做他不说话，但如果你做他要说话。连基督徒非基督徒都知道说，我们这一班人乃是分歧。我们这帮人走路走在地上的时候有一个记号，那个记号根本就是分别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洁净。一个亲近神的人是个洁净，洁净的人乃是与世界分别。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说世界上人能去的地方你都能去，世界上人能讲的话你都能够讲，不，许多的话你讲他讲他没有问题，你讲他要说话，因为每一个不幸的朋友，每一个世界上的人对我们基督徒都立了个标准，他知道有些话我们不可以说，他知道有些地方我们不可以去。所以弟兄姊妹，你千万不要以为说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我们不在律法底下，我们什么事都可以做，没有。弟兄姊妹，
你今天走在这是什么事都可以做，你什么路都可以跑，但是你跑路的，你走路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人看见分别的桥？有没有分别？这是第一，这是世界上。第二，当我们亲近神，神对我们说话，我们有没有像玛利亚一样反复思想，默想出自己的话？所以什么叫道觉呢？道觉就是说，这些食物在整个神的创造里面，把它特别留在一个地方，到那个时候呢，他再把它咀嚼一下，到那时候再把它消化一下。那弟兄姊妹，今天主把话给我，许多时候主我们就让主的话就过去了。我们有没有常常默想主的话？我们有没有常常思想主的话？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的话，那就很清楚，那给我们看见我们所过的就是道具。所以你看见玛利亚他反复思想，你记不记得圣经这样说？同样的，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每一个人对主的话都应该做一个道具。许多人听完道就完了，但是我们每次参加完礼拜三的聚会，我们就主啊，到底这个礼拜三我们来每次都来这里聚会，你到底对我们说什么话？让主继续的对你说话。那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天生的都是道学，我们常常反复思想主的话。那弟兄姊妹，因着这样，我主的话就接近了。所以你记不记得主的话能够接近？如果我们常常反复思想主的话，你看见，你看见，你看见，说弟兄姊妹，我们自自然然就是个接近。我当然有两个极端，有的人呢，你看见他有主的话，但是你看见他非常的放松，在世界上他走起路来和别人一样，像骆驼一样，你看见了道觉，但是呢不分别。那还有一般人像猪一样，那么他呢是表在外面是有分的，但是根本没有道。你如果大家记得，你如果到这个宾州去，你知道有一般的这个新教徒叫 Amish people。这些人呢，他们的的确确和世界有很大的不同，他们的的确确有分别的生活，他们一直到今天都不肯用电，只要是用有电的他一定不用，汽车他一定不坐，电灯一定不点，电话一定不用，最多把电话放在外面可以。他每次到了紧急的事情的时候，他一定只坐马车，他普通聚会只坐长的板凳，他不连纽扣都不坐，都没有，不可以有的。就是原因在什么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告诉我们有一个秘诀，为什么不可以有电线？为什么不可以有电呢？因为从前的电呢，是一根线连出去，只要有一根线连出去，表示和世界联合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些人，他们要与世界分别，所以呢，你看见他们有一个完全分歧的生活。但是今天难处在他们身上，不是这个。今天难处在他们身上，到底主的话在他们身上有多少的地位？他们所以这样做，因为多少年都是这样。现在你不能不这样做，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完全和这个社会隔绝。你看见吗？他们是个大家庭，他们的确是弟兄彼此相爱。有一次他们带我们去参观的，给我们看见很大的谷仓，有人告诉我们说他们一天就把它造起来，有500个人他们同时的动物，他们真是弟兄彼此相爱。弟兄姊妹，你不能不承认他们实实在在是分歧里的，是分歧不错，但是很可惜，他们仍旧每个主日也聚会。他们现在用的圣经还是这个16世纪马丁路德呢是用的德文的圣经。他们每次聚集会来最少4个钟头，他们聚会的时候，一个家到另外一个家，每次有一个大的车子专门是运这个凳子。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的确确有一般的弟兄姊妹叫我们绝对受感动，因为他们走在地上，你看见和别人是有不同。他们怎么教育别人不同？别人用电他不用电，别人坐汽车他宁可坐马车，有没有分别？有分别。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就是今天你再去和他们来往的话，你发现里面道学的功夫，主的话的分量。他们所以这样做，因为他的父亲这样做，因为他的祖父这样做，现在变成一个很荣耀的传统。这个传统叫他们活得比别人都更长。你想想看，他们没有电，所以他们一晚上太阳一下山他们就休息了，然后一到早晨就起来，他们殷勤的做工，那寿命当然比别人长。 所以就是越来越他们有主的祝福不错，但是另外一面呢，你看见吗？他们把这些外面的东西就当作他们的归宿，就像犹太人一样，他们变成一个很不同的人。但是问题在这，他们的确是有分歧，但道具在什么地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看，只有分歧又道具才是解。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今天我们只要亲近，只要我们来到主面前，当我们的主把这条路为我们打开的时候，那么很清楚的，你看见这里这些人，就是我们这些人，现在我们这些来到至圣所的人，我们自然然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些分别，我们自然过一个分别的生活，而且我们自然过一个道别的生活。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的话，那么这样呢就很快的就读到了十六章。那么十六章呢是这一段的一个总结。那十六章讲什么呢？十六章是讲赎罪日。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赎罪日呢有两只的羊，那么一只的羊呢是赎罪的，另外一只是归于归这个一只羊呢是归于神耶和华做赎罪祭，另外一个呢就归于亚撒谢勒的羊。亚撒谢勒就是什么意思？亚撒谢勒就是指做那个就是远去的那个羊。你知道远去被带到旷野去，你知道他们许多安守在这两个羊上面，一个羊呢就做了赎罪祭，赎罪祭就是大祭司就带着血，那么然后这个做了赎罪祭，然后就带着血就把那个血弹在什么弹在这个至圣所里。那同时还得把另外一只羊，这只羊呢他就担当所有人睡，然后就把它送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所以你记得吗？主耶稣说，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那就是指着这只羊来。我们的主一面做了赎罪祭，但另外一方面他是背负我们罪孽，他到了没有人的地方，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的罪完全都看不见。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就是赎罪日。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个赎罪日呢是每年最大的日期，每年大祭司要一年一度带着血进到至圣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给我们看最后以色列人终于在大祭司在大祭司带领底下，他们终于进到了至圣所。这当然是预表的光来看。那不止如此，他们的罪呢就让那个担罪的羔羊，就是是担罪的羔羊，就是亚撒谢勒是担罪的羔羊，就被带到旷野没有人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来到神面前。今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的罪，神都已经让他的儿子背到没有人罪里，没有人的地方。意思就是说，神把我们的罪丢到太平洋，到一个地步连神都记不起来。所以就是如果神记不起来，你不应该记起来。有很多人认罪去找日记来认罪，他从前犯了什么罪去犯，就是什么，这是错的，这个都不是圣经里面的教训。你认罪的范围乃是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神让你看见有多少，在神的光底下来认罪，光给你看见多少，你认多少的罪，不是根据你的记性，也不是根据你的日记。如果那样的话，那就错。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神忘记我们的罪到一个地步，他让那只羊把罪带到没有人的地方，好像到了太平洋里面去。意思就是说，神完全忘记，神根本记不得了，你我怎么还记得？所以要紧一件事，弟兄姊妹，神赦免就是赦免了。你如果相信主的救恩的话，千万不要让撒旦控告你。不错，你有一些过去，有一些不名誉的过去，犯了一些的罪，没有错。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那许多的罪，神已经把他丢到太平洋，神已经让他是看那是看那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我们的主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他亲自，他独自的为我们到没有人的地方去，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完全忘记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不要让仇敌来控告我们。 所以你看见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主耶稣的宝血乃是洗净我们心中的罪，所以就叫我们没有无，就叫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心。所以千万不要受撒旦的控告。如果你一直受撒旦的控告，你根本不可能来亲近神。每一次你来到亲近神，你就受控告。你要说主啊，我每次来到你面前都是靠着你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就是亲近神的道。一面来讲，我们因信称义。但另一面，我们每一次来到主面前，不要忘记，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两件事：第一，神已经忘记，神记不得，所以我们也记不住；第一，第二，不要忘记，我们所有的血都在，我们所有的罪都在他的宝血之下。换一句话说，他的血已经洗净我们心中的天良。撒旦想在天良良心里面控告我们，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主的宝血永远有功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就能有一个无愧的良心在神面前。在神的面前与主亲近，必须是一个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什么时候良心控告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站在神面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就是我们当初蒙恩得救来讲，我们就得到个地位是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但是不要忘记，就是经历来讲，每年有一度7月10号的时候，他们都要过赎罪日。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经历。那我们的经历，弟兄姊妹，不止在地位上我们称义了，在经历上，每一次我们能来到他面前，弟兄姊妹都是因着主的血。所以弟兄姊妹，主的血要洒在我们的天良。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血是给神看，神一看见这个血就有了。所以弟兄姊妹，千万要记得，为什么有许多神的儿女不明白这个呢？一直不明白这个原因，他一直接受撒旦控告，一直接受撒旦控告，结果最后呢，良心就破产了。良心一破产，你知道这个人他就完全失去方向。所以有的人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原因在哪里？就上了仇敌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了，不管我们犯了多少的罪，不管我们的罪有多误，感谢在十字架上他已经为我们担当。我们如果认我们的自己的罪，因此呢，你看见吗？他要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那最重要的，他的宝血今天一直要洒在我们的天里。所以今天我们仍旧需要应用主的宝血。宝血不要忘记，不是洗我们的心。我们从前有很多传道人说，耶稣宝血洗我心，洗我心，然后黑心变白心。这个圣经没有这个教训的。那圣经给我们看的，人心里万物都诡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但是有一件事是很重要的，就是说的的确确主的血不是洗我们的心，是洗我们心中的天良，指着我们良心所。所以良心一洗净了，我们就不受撒旦的控告，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来到神的面前。弟兄姊妹，很可惜有的人没有注意这个，所以就接受了撒旦的控告，然后呢就带来许多的难处，甚至要去看这个精神病的医生。精神病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一直接受撒旦的控告，他忘记了亲近神的道。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所以能来到神面前，因着他的宝血，到今天还是。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来亲近他。现在这条路已经打通，所以从第一章到十六章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亲近神的道。我们感谢主，我们的时间呢今天已经没有，所以下一次我想我们本来想一次就解决，但是恐怕我们雄心太大，所以我们可能还要多一次。我们下一次我们希望能看第二段，就是从十七章呢一直看到25章，那就给我们看见亲近神的结果，然后就给我们看见因信称圣。那么特别呢，你看见赎罪日怎样对我们说话，那么禧年对我们说更深的，尤其是禧年乃是七个七年，一个七年是安息年。那弟兄姊妹，安息年和安息日不一样，有一个日子叫安息，有一个年叫做安息年，七个安息年以后有一个年叫做七年。那么弟兄姊妹，到底神对我们说些什么，为什么给我们这些图画，那都与我们亲近神有关。感谢主，弟兄姊妹，一面
就给为我们打通了一条亲近神的道。另一面，因着亲近神的缘故，我们自然在身上有一些结果，去接触圣灵的果子，那些果子就是圣洁的果子。所以不要忘记，不要道因，就不要这个本末倒置。我们要记得，圣洁是自然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亲近神。我们知道在圣洁运动里面好多爱主的弟兄，你如果去看那些圣洁运动的故事，那真是可歌可泣。我知道有一个弟兄就在美国的安萨这个地方，他本来就是军人，他本来就是圣洁运动，他参加圣洁运动到一个地步，他觉得一定要追求一个什么特别的经历，后来有一天果然主给他，那么他觉得那次神把他罪根完全拔掉了，他高兴得不得了，结果没有想到他又失败，所以他恨恶他，厌恶他自己，到了一个地步几乎神经快崩溃了。那么救世军呢，为了这一帮可爱的弟兄们，你知道所有神所有紧张的弟兄姊妹都是好弟兄，那么这些人呢都非常爱主，所以为了他们就特别预备了一个安息的疗养院给他们。那最后这个弟兄也进了疗养，他受不了，精神根本受不了，有一天感谢主给他话语，让他得到释放。所以就是如果你拿圣洁做目标的话，不要忘记从前得救以前你背的是罪恶的重担，现在你变成圣洁的重担，因为你是拿圣洁来做目标。但是利未记给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应该以神来做目标，以亲近神做我们的目标。如果我们亲近神这条路打通了，你只要亲近神，只要与神近，你看见神，只要活在神的面前，那个成圣是自然。所以就是呢，如果我们把原因当作结果当的原因，我们把因果倒直，我们把本末倒直，让我们记得难怪我们做基督做得非常的辛苦。但利未记已经给我们看见很清楚的条路，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你等一等再去读诗篇的时候也是一样，所以就是你读到诗篇这个从73篇一直读到后89篇，你看这一段圣经也是给我们看见信心，也是给我们看见两面，一面称义，一面成圣。所以感谢主，称义和成圣好像是不容易懂得的一些真理，但圣经呢用一些图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进一步更深的来认识它。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停在这里，我们低头有些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这些话交在你手里，如果你愿意，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也使用这些话，不只为着在座的，也为着远方听见录音带的弟兄姊妹，但这些话能安慰我们，鼓舞我们，能把我们更多的带到你的教室。主啊，我们也